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9点到10点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来参与。如果说您在工作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局部地区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东风4到5级。今天的最高气温32到33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6到27度。天气趋势，11号是多云有时阴的天气，东风4到5级，阵风6级，气温26到32度。12号是多云有时阴，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东风4到5级，气温25到32度。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 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今年的三月份，国家医保局等四部门联合的发布了通知，说从今年的7月1号开始啊，医保定点医药机构在销售药品的时候，必须按照要求来扫药品的追溯码，之后才能够进行医保基金的结算。而在2026年的1月1号开始，所有的医药机构都要实现药品追溯码全量采集上传。其实药品的追溯码就相当于是每盒药品的一个电子身份证，它是具有唯一性的。一盒药品的追溯码呢，只应该有一次被扫码销售的记录。如果说重复的出现了很多次，那就说会存在像假药、回流药或者说药品被串换销售的这种可能性。那大家怎么能够知道这个药品的具体情况呢？大家可以通过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扫描药盒上的药品追溯码，它是一个条形码啊，就可以来获取详细的药品销售的信息。首先你可以登录进入国家医保局的微信公众号的主页，点击服务药品追溯信息查询，进入到查询页面，或者说进入到国家医保局微信公众号的消息对话框，点击医保服务药品追溯信息查询，进入到查询页面就可以了。同时在药品信息查询的页面，可以扫描药品的包装盒上的二维码或者条形码来进行查询。 查询过后呢，大概会这个结果大概会分成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你没有查询到产品的销售信息，这个时候呢不要着急啊，建议你等那么两天然后再扫码。如果说过了几天扫码还发现没有出现，这就说明售出机构啊他没有扫描这个药品上的追溯码，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向售出机构或者有关部门来反映。所谓的售出机构啊，包括像药店啊或者说医院等等。再一个呢，就是查询到只有一次销售的信息。如果说只有一次销售的信息，并且这次是你自己购买的，这就说明这个药品是合法合规的。但是如果这次购买不是你来买的，就说明这个药品之前已经被出售过了，那就说它很有可能属于回流药、串换药或者说假药。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举报并且向售出的机构医院啊，或者说药店来进行索赔。第三种情况呢就会更加的复杂一些，你查询到了这个药品呢有两次或者说两次以上的销售信息，这就说明这个药品此前已经被出售过了，那极有可能是回流药、串号药或者说假药，那消费者就可以举报并且向售出机构来进行索赔。这个查询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药品比方说在什么时间已经在出售过，另外的时间呢又出售过了啊，这个是要进行举报的。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你使用的是医保部门以外的软件或者说 APP 来扫描的药品的追溯码，得到的信息呢可能不是这个药品的医保销售结算的信息，这种情况下就是要持怀疑的态度了啊。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用国家医保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扫描。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为了整合辖区的医疗资源，海州区儿童预防接种门诊最近呢调整了一些相应的开诊时间。在这儿呢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现在啊很多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周六或者说周日也可以进行儿童的预防接种，绝大部分的话呢像周六都是可以的，当然有的呢是周六的上午，有的呢是周六的全天。有一些呢是在周日的全天或者说周日的下午也可以啊，就基本上给大家说这样一个原则，基本上小孩打就是儿童打防疫针啊，绝大部分的孩子他是可以在周一周二，就周一周二基本上每个比方说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说有一些乡镇的卫生院都可以来进行开展的。但是在周六的时候像有一些它是全天的，比方说像豫州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浦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还有呢像西南、红门、花果山、新浦以及路南这几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周六的全天都可以来接种小儿的，就打小孩的预防针啊。有一些是上午的涉及到的还比较多，像新东就是上午，周六的上午啊，还有孔望山、海州、锦屏卫生院、板浦中心卫生院、浦南、海州区港埠医院、宁海、新坝、海州区中正卫生院以及云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云台乡卫生院和连云港市妇幼保健院，他们都是在周六的上午可以实行儿童的接种打疫苗啊。南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周日的全天，另外呢新东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日的下午也可以，孔望山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周日的下午也可以啊。 上午的话基本上大家都是8点到11点打，下午的话呢基本上大家都是2点或者2点半然后到5点钟截止，有一些可能会到4点半啊，具体的你可以跟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卫生院来联系一下，但基本上都是这些。建议大家如果说家里是小宝宝哈，那最好还是周一周二，就是这个打针的医生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去打。另外有一些还会涉及到体检，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上午去办理这个新生儿或者说婴幼儿的体检的业务。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最近啊，有市民想了解就是自己社保卡里的这个钱能不能取出来的问题，相信呢这也是很多的市民非常关心的啊。其实社保卡呢它情况还不太一样，因为它里面呢既有社保账户也有银行账户，这个账户里的钱到底能不能取出来，其实呢还是要分情况来看的。首先我们来看社保账户啊，所谓的社保账户它通常就是指的养老保险的个人账户的余额和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的余额。一般来说这两个账户的钱是不能够随意来支取的，因为它分别的要用来发放养老金和你看病买药来使用。而养老保险个人账户的余额呢，它可以通过电子社保卡的小程序或者说 APP 以及掌上12333的 APP 国家政务服务平台等渠道来在线查询。医疗保险的个人账户的余额呢，是可以通过医保部门相关的渠道来进行查询的。也就是说首先你得明确，如果说是社保账户的话通常是不可以随意来支取的。而银行账户它指的是你激活了社保卡的金融功能之后，其实呢你就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一个普通的银行的借记卡，就是个银行卡。如果说作为普通的银行借记卡来使用的话，它是具有现金的存取、转账、消费这样的功能的，也支持像各类的缴费啊还有待遇补贴的领取啊，这个呢就包括的内容比较多了，包括像社会保险缴费、人事人才考试的缴费、社会保险定期待遇和一次性待遇的领取、就业补贴资金的领取、农民工工资的领取、惠民惠农财政补贴资金的领取、国家的助学金领取等等啊。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理解为它就是个普通的银行卡，正常的来进行使用。如果说你需要查询一下社保卡的银行账户余额的话，你可以通过社保卡的服务银行的柜台、 ATM 机、手机银行这些渠道来进行查询。所以说只要是你的银行账户支取是没有问题的。还有的市民呢会有这样的疑问，就是我这个社保卡换了张新卡，那这会影响我的使用吗？因为刚才我们提到了社保卡呢它既具有社会保障的功能，同时还具有金融的功能，所以说补领或者说换领了社保卡之后，需要启用社保功能和激活金融功能之后才能够使用对应的功能。 在进行社保卡换卡的时候，银行账户的资金它是不受任何的影响的啊。如果说换卡之后仍然是原来的社保卡服务银行的话，那原来卡上的银行账户的资金就可以转到新卡上，然后你认证了之后就能够使用了。还有一种情况，就是你换了其他的社保卡的服务的银行，比方说你过去是在工商银行，你后来换到了建设银行，那原来卡上的这个银行账户，它按照管理的要求，它会在一定的期限当中给你注销，这样子的话，你自己自行的把它转移到原来卡上的，就是转移，把原来卡上的账户资金转移走就可以了。怎么来办理这个社保卡呢？目前在我们江苏啊，有线上线下两种方式可以来办理。线上的话呢，你可以选择苏福办的 APP， 江苏省社保卡居民服务一键式专区、江苏人社网办大厅、江苏智慧人社 APP 等多种渠道进行申领。线下的话呢，江苏是有 1.4 万多个社保卡的办理网点来提供服务的，只要带上身份证电子证件照片就可以就近来进行办理。目前啊，江苏社保卡的持有人数已经超过了9500万，而且应用的场景非常的广泛。比方说江苏也正在积极的开展社保卡惠民服务活动，覆盖像开卡有礼、交通出行、旅游观光、文化体验、生活消费的五大领域。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及时进行反馈。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我们今天的问政，我们来看看最近大家有哪些比较关心的问题。
聚焦社会热点，监督政风行风。观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由连云港广电传媒集团推出的电视节目问政。6月25号是生态环境局上线政风热线节目，通过案例反映了生态环境方面需要解决的问题。在灌阳县南岗镇岗北村，村民们从自家农房搬进统一建设的二层小楼，本以为生活会迎来全新面貌，可部分村民却仍然在晴天一身土的困扰中生活。来看记者的调查。
我们新区这个地方啊，这个与这个一个德昌啊，这个一刮风的时间，这个到处都是泥土，对我们这个生活造成影响。那个老人小孩的出来这个散步都不方便，我们希望这个施工方啊，这个在这个德昌这个进行覆盖，这个特别是这个有车辆进口的时间啊，能这个阻挡沙水啊，不要让这个泥土到处刮。
潘先生反映的这处场所位于灌云县南岗镇便民服务中心西侧，记者从324省道刚刚转入木南县，没多远就能看到这处场地。 院内堆积着高高的山石料，足有几千平方米，石料并没有经过任何覆盖或遮挡，一旦遇到大风天气，势必会造成尘土飞扬。而在场地的南侧，就是一个基本建成的小区，小区左右两侧共八排，近50户居民。山石堆与小区最北侧的房屋之间最近距离不足20米，并且中间没有任何隔离措施。不难想象，如果夜间有大型半挂车进入场地装卸山石，不仅会带来更大的扬尘污染，而且巨大的噪声也会影响附近居民正常休息。记者随即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灌云生态环境局，工作人员很快赶到了现场，并在第一时间联系到了现场负责人。
第一时间对现场负责人进行一个普法教育，告知现场性的负责人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并要求现场负责人第一时间做好整改工作。
场地负责人表示，这是某采石场的玻璃土，今年四月才堆放在这里，主要是为了后期售卖给建筑工地使用，预计年底前能够清理结束。关于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要督促场地负责人做好后续整改。
第一，做好现场物料的覆盖；第二，采取洒水等措施，降低粉尘对周围环境的污染。下一步，我局执法人员也将采取加强对现场的一个检查，并督促现场负责人做好现场的一个整改工作。
我们栏目曾多次播出过关于老旧小区电梯故障频发导致居民生活不便的报道。一般来说，更换电梯需要使用维修资金或者业主自筹资金更换，而现在超长期国债资金也可以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了。来看记者走访调查。海珠区的苍梧小区建成于2000年，小区里的电梯也已经使用20多年了，之前经常发生故障。李女士住在一号楼，她曾亲眼目睹电梯关人事故。
啊，以前那个凳子就坏的了。有一次一个小孩在里边凳子坏了嘛。哎呀，吓得哭了。
李女士说，由于电梯经常故障维修，她只能爬楼梯上下楼，对于老年人来说十分不便。为此，居民们曾多次反映，希望更换新电梯。
后来我们正好赶上了住建局发的这个老旧小区这个国债更新换代那个电梯这个事情，然后我们就报上去，那上面可能觉得我们已经20多年的电梯了，然后我们也就成功的申报成功了。
2024年，住房城乡建设部等部门印发通知，明确将住宅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纳入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范围。苍梧小区一共有5栋小高层、6部老旧电梯。今年苍梧小区利用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对小区的3部电梯进行了更换，另外3部电梯计划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更换完成。
就是之前的电梯它里面的灯光是很昏暗的，就是他们基本上能看不是很清楚，然后通风系统也不好。换了这个新电梯以后呢，这个电梯里面的灯就比较亮了，通风也很好。
时间快了，还要有安全性了，还是换新的好，大家都挺高兴的。
我现在来到了相邑市计划城小区，这是2004年建设的老小区。那这个小区呢，也是有几部电梯。由于年代久远呢，这几部电梯也是经常坏、经常修。现在相关部门给这个小区换上了崭新的电梯。
海州区的相邑市计划城小区一共有4栋小高层、4部电梯。今年3月份，4部老旧电梯都已更换，其中2部使用了国补。现在新电梯运行平稳，轿厢空间也更加敞亮。去年我市86台使用15年以上的住宅老旧电梯更新获得国债支持，每部获国债支持15万元，共计获得支持1290万元。截至今年4月底，86台电梯已全部安装完成并验收交付使用。今年以来，市不动产交易登记中心推出了线上云大厅服务，通过线上面对面的方式，将线下登记业务办理场景在线上实现，让群众办事更加方便。
请委托人封世博说一下您的身份证号码。
32070519307。
您委托的不动产坐落于海州区沿河南路98，
是这个地址吗？
对的。
您委托谁来办理？
郭熙。
方先生办理的存量房二手房转移登记事项业务，原来是需要方先生带着材料来到我们现场办理。自线上委托上线之后，他可以委托他的亲属带着相关材料来我们现场办理即可，不需要方先生自己前来。节省了他的工作时间，也避免他的舟车劳顿。
记者从市不动产交易中心了解到，假如方先生没有亲友在连云港，也可以直接实现视频帮办。现在在线电子委托见证已经升级为线上云大厅，通过线上面对面的方式，将线下登记业务办理场景在线上实现。办事群众通过苏福办 APP 在港城不动产模块选择视频帮办，进入服务页面预约好办理时段，并在预约的时段内报到后，即可开始视频帮办服务。
涵盖了大部分就是业务量办理比较高的业务，比如说存量房转移登记、新建商品房转移登记、换证、抵押都涵盖了。
工作人员通过视频问答的方式，一对一引导办事群众办理。系统利用政务信息共享平台，自动识别获取大部分申请资料，简化了登记过程中提交纸质材料的环节。
真的很便民的一个服务，省得我也向公司请假了，也省了我来回的路费了。
好的，本期的问政内容就到这里。如果您有问题需要相关部门帮您解决，如果您对于正风航风有什么建议，可以拨打问政热线854-77110与我们取得联系。我们将围绕百姓关注的焦点、群众遇见的难题以及社会发展的热点进行跟踪报道。云集服务，连上美好。更多资讯、更多服务，请登录我的连云港 APP。连云港市广播电视台，全新赋能，焕新出发。我是汪振宁，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的12345民生关注，我们来看看有哪些政策咨询方面的问题大家比较关心。有市民咨询说啊，在上下班的途中，如果说骑车摔伤了，是不是算工伤？当月如果说离职的话，是不是还需要缴纳当月的社保啊？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根据工伤保险条例，应当认定为工伤的情况，就是在上下班的途中受到非本人主要责任的交通事故，或者城市轨道交通、客运轮渡、火车事故伤害的。所以说具体啊，您算不算工伤，这个呢得由工伤处结合实际的情况调查进行最终的认定。是工伤科的电话是85685982 85685982。至于当月离职，当月还要不要缴社保的这个情况，这个是由双方来协商的啊。如果说有争议的话，可以申请来进行仲裁。由连云区海州湾街道营山社区海滨花园的住户反映说，22号楼的外墙墙皮脱落，存在安全隐患。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据了解啊，因为这个海滨花园小区啊，建设的年代已经比较久了，也过了质保期，而且呢没有维修资金，这个呢属于业主共有的部分，下一步社区会根据情况和上级的部门来汇报，视情况采取适当的保护措施。 有市民反映说，有车辆呢经常的会违停在赣榆区青口镇文化社区榆花城市花园小区门口的东侧，结果呢就会导致他人进出很不方便，而且遮挡了视线，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核实了解，相关的部门呢会加大巡逻的力度，并且对这个路段违停的车辆来进行清理。有市民反映说啊，他想了解一下，就是市区范围当中港城的智慧停车收费到底是企业行为还是政府行为。而且他表示说呢，像海州区的大庆东路在设置了港城智慧停车位之后，结果就导致市民啊在非机动车道上通行非常的不方便。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这位市民反映的关于道路停车泊位设置的问题，经过了解，道路的停车泊位的设置收费，一方面呢是为了满足市民临时停车的需求，另外一个方面，停车收费在实施了之后，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市民的出行和停车方式，提高了道路的通行效率。既然有停车问题哈，就有挪车的问题。有市民咨询说，怎么来进行挪车？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自助大家有几种方式啊，可以来选择挪车。第一种呢，就是你可以自助的使用交管的12123 APP， 上面呢有一个一键挪车的功能。第二个呢，就是可以拨打114的移车的热线。第三个，如果说你在公共的道路上发现有车辆违停，而且妨碍了正常通行的车辆，而且这个时候你又联系不上车主，或者说没法跟这个车主进行有效的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来进行处理。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民政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大家在工作和生活当中遇到了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欢迎随时来拨打。有市民呢咨询说，灵活就业人员如果说想做医保缴费的话，应该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或者说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来进行办理。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大家可以通过线上和线下的方式啊，都可以来进行办理。比方说你初次办理灵活就业参保登记的话，你是需要到医保局的窗口去办理的。如果说是暂停参保人员做灵活就业参保登记，你这个可以在连云港医保的公众号上来办理。这个所谓的这个暂停的，就是之前你办过啊，或者说曾经做过灵活就业参保登记的人员，再次登记的话，就可以在线上来进行办理。微信的话呢，大家可以直接搜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的小程序，或者说在支付宝搜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的小程序，简单的登记之后就可以办理缴费了。有市民咨询说，自己在离职了啊，但是离职之后怎么来缴纳灵活就业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 市1235热线平台回复说，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登记，首先你要进入到灵活就业人员、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登记的模块，这个时候呢会弹出个人的基本信息，点击上传材料，上传你的本人的身份证照片，当然现场拍照也可以啊，上传之后选择提交就可以完成参保了。医保的话呢，你可以到医保窗口来办理，也可以通过连云港医保的微信服务号，然后进入到服务大厅的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登记的模块来办理。缴费的话呢，直接通过江苏税务的 APP 就可以来缴费了。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35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45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30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AM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有市开发区中云街道东珠巢社区藤花紫菌叶的业主反映说，物业呢把小区当中的绿化改成了机动车的停车位，用于出租来收取租赁的费用。哎，他就想了解一下这个收取的这个费用啊，到底是业主共有的呀，还是物业来进行使用的。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经过中云街道房管部门了解，这个公摊面积的车位啊是属于小区全体业主的，租赁的费用呢也是属于小区的公共收益，小区的开发商规划的车位呢并不在公共收益的范围当中，租赁收取的费用是车位的管理费用。这个如果说大家有不明白的话，可以查询一下江苏省物业管理条例，这个当中呢有明确的关于小区车位的具体的规定。来关注到出行方面的信息，有市民反映说啊，在海州区市化路和民主中路的交叉路口，由南往北这个方向呢是单行道，但是经常呢有机动车在这儿掉头逆行。前期的时候呢他也反映过，但是相关部门给的回复说是把情况已经反馈给了交通指挥中心，这个地方呢也已经安装了监控的抓拍来进行交通违法行为的抓拍。但这市民说现在了也没有啥改善啊，建议呢能够在道路的北侧安装禁止掉头的标志。市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那相关的情况呢也已经反映给了片区的负责人，上报给了上级的相关部门，后期的话呢会有专业的人员到现场勘察调研，建议合理的话呢也会予以采纳。有市民咨询说怎么来办理医保的转移登记，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 如果说是准入到连云港市本籍的话，那这个呢是需要对方参保地的参保的凭证送到连云港市区的服务大厅就可以了。如果说是市外转移的话，线上办理职工的医保转移是不需要参保凭证的，大家呢可以直接下载江苏医保云 APP， 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江苏省医疗保障局的网上服务大厅，江苏政务服务网上办事大厅都可以来进行办理。有市民咨询说，这个医保断缴了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说，职工的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因为跨统筹区域，在不同的用人单位流动就业，导致的参保关系的变动，或者说由单位职工转变为灵活就业人员参保缴费的，在3个月内衔接并且按时足额的补缴医疗保险费，那就视作是连续参保。参保的缴费年限呢也是连续累计计算的，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会按照规定享受医保的待遇。
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多档舆论监督类栏目融合传播报道，调频102.1连云港综合广播正风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热线开通，8545-7744、8546-1350。新闻综合频道问政每周日晚7点35分首播，直通12345每周六晚7点45分首播，打造听得见的电视栏目，调频92.7连云港交通广播每周二上午8点30分至9点，两档栏目精彩回放，热线连通你我，真情服务万家。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欢迎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电话854-77110，854-77110，关注港城之声微信号在线留言，您有所呼，我有所应。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感谢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接下来的时间要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残疾人之声，本栏目呢是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关注一下我市近期会残助残的一些主要政策方面。近日呢，为了适应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促进残疾儿童康复高质量发展，市残联紧紧地围绕暖心港城有爱无碍的主题，进一步扩大了我市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救助的年龄，和市财政局联合地印发了关于扩大连云港市市区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救助对象年龄范围的实施方案，把市区当中听语、智力、肢体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基本康复救助的对象年龄的范围扩大到了16周岁。方案呢明确了调整之后残疾儿童基本康复服务对象的年龄范围，有康复需求和康复意愿，经国内3级医院县级以上残联指定的残疾评定机构或残疾评定专家组诊断评估，有康复训练适应指征的0到6周岁的残疾儿童，7到16周岁的肢体、听语、智力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并且要符合下列的条件之一：首先，要是具有连云港市的市区户籍；其次，本人或者监护人一方持有本市市区的居住证。本年度未在户籍地享受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且监护人一方在我市市区范围内连续缴纳社会保险36个月及以上。方案同时还明确了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和盖鱼区可以参照来进行执行。 疾人朋友应该如何了解和获取技能培训的信息呢？其实有培训需求的劳动者可以关注一些像当地的政府部门的门户网站、公共就业服务信息平台，或者说官方的微信公众号等。根据公布的职业技能培训需求的指导目录、培训机构的目录，来查询或者说了解一下当地开展培训的类型、职业的名称、补贴的标准和培训机构的信息，根据个人的需要自主来进行选择。但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说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或者说入职培训，一定要警惕陷阱，严防招转培。根据就业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等法律法规，从事职业中介、职业技能培训应当取得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的行政许可。但是呢，有一些中介机构啊，他没有经过许可，却从事着像职业中介、职业技能培训，并且以招聘的名义，打着高薪岗位、民企招人的旗号，引诱求职者投递简历参加面试，之后呢，再说，哎，你工作能力不足，或者说岗位有从业资格限制等等理由，诱导你参加一些入职的培训，或者职业技能的培训，来收取高额的培训费。但是在培训结束了之后呢，又难以兑现诺言，所以说严重的侵害了求职者的权益。在这也提醒广大的求职者，第一呢，就是你参加求职招聘活动，一定要警惕中介机构以招聘的名义变相的招生，被坑蒙拐骗了培训费。第二呢，就是如果说就业的权益受到了侵害，一定要保留相关的证据，及时的向当地的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来投诉反映。如果说遇到了求职诈骗，或者说个人的财务啊、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话，也要立即向公安机关来进行报警。当然了，在这儿也提醒大家，从事职业中介活动、职业技能培训，应该依法向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分别的申请行政许可，应该严格的遵守有关的法律和法规，然后合法诚信经营。9号的时候，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的意见对外公布。意见当中有哪些主要内容，其中有哪些新的要求跟残疾人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首先我们来看看，就是哪些内容当中是和残疾人直接相关的。首先意见就强调说，要完善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其次，将积极发展农村互助性的养老服务，引导有条件的乡镇敬老院向社会来提供服务，优先的满足孤寡、残障失能、高龄留守和低保家庭老年人的照护的需要。发展群众家门口的社区服务，支持养老、托育、家政、助餐、助残等普惠社会服务来进社区，允许提供社区群众急需服务的经营主体，在确保安全规范的前提下，租赁普通的住宅，设置服务网点。同时要全面的推进城乡公共空间的适儿化、适老化和无障碍改造。那意见当中怎么样扩大了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哪些人又将会纳入到社保的覆盖范围呢？意见聚焦将更多的人群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实现社会保障制度的全覆盖，提出要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会保险制度。这些人员主要包括像个体户、非全日制就业人员、农民工、网约配送员、网约车驾驶员等群体。意见就明确了，把这一部分工作稳定性比较低、容易出现断缴社保的人群纳入到社会保障的覆盖范围。 老百姓如果说遇到了突发的困难，社保会不会断缴？这个意见呢，也做出了明确的要求，要及时的把符合条件的群众纳入到社会救助的范围，精准的落实为困难群体代缴城乡居民社会保险费的政策，确保社保不断档，医疗有保障，全面的开展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的认定，加强兜底帮服务，让困难的群众感受到民生的温度。那又如何来推进由常住地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呢？2024年啊，我国城镇的常住人口占到总人口的比例已经达到了67%，而城镇户籍的人口比重只有50%左右。如果说基本公共服务仅仅是由户籍地来提供，那这就意味着有将近3亿的人口是不能够在常住地平等的享受到与该地的户籍人口均等的基本的公共服务。所以说针对这个问题，意见就明确的提出了推行由常住地来提供基本的公共服务，采取常住地直接提供、跨区域协同经办、完善转移接续等方式，逐步的把基本的公共服务调整为常住地来提供，并且进一步要求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逐步的推进灵活就业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孩子怎么来上好学校的问题，其实是很多家长的愁心事儿。意见就提出了实施基础教育扩优提质行动计划，把更多的中小学校纳入到优质学校集团化办学或者托管帮扶的范围，用5年左右的时间逐步的实现义务教育学校标准化建设的全覆盖，将会新建改扩建1000所以上的优质普通高中，扩大优质普通高中招生指标到校比例，逐步的提高优质高校本科的招生规模，努力的创造条件让更多的孩子能够上好学。另外呢，围绕大力发展一老一小的普惠服务，意见提出了2%80%的目标，也就是新建养老机构的护理型床位占比原则上不低于80%，用10年的时间推动有条件的大城市逐步的实现嵌入式等普惠托管，要覆盖80%以上的社区。
残疾人之声，本栏目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
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744，85461350854744，欢迎随时参与。残疾人之声栏目是由连云港市残疾人联合会主办，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了有关我市会残助残的一些主要政策。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马上就要结束了，也感谢朋友们的收听，同时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节目。